或许在过去的某一天里，我们相聚过，我们认识过，我们大笑过，我们哭泣过，我们曾手牵着手一起走过。
爱能留师傅，爱能守给我，
在岁月的长河里，那只是短短的蹉跎，而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还是那首淡淡的老歌。
走过就该珍重，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晚上的11:34，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有人说，生命是一张永远旋转的唱片，而青春则是一张永远不变的容颜。曾经属于我们的青春，曾经挥洒过的汗水和泪水，不知道在属于你的青春小路上留下了怎样的足迹。那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有点沉重的故事，叫做有多少青春可以重来。
还记得爱哭爱笑孩子气的你，还记得电影散场后那场莫名其妙的大雨，还记得月光下轻轻的叹息，还记得那年春天一见钟情的美丽。雨季不再来，
秋天的一个下午，天空蔚蓝，偶尔有白云飘过。北国的初秋总是令人心旷神怡，可是罗丽娜的到来却让我的好心情一扫而空。我不知道她在二中待得好好的，干嘛要转学到一中来呢？她从小和我在一个大院里长大，却凡事都跟我唱反调，就连学习成绩也和我不相上下。我潜心准备一周之后的摸底考试，决定给他来一个下马威，结果却以0.5分之差输给了他。看他那得意洋洋的张狂劲儿，我真怕自己控制不住，冲上前去教训一下他。有一天，他当着我的面炫耀他的新的生日礼物，那是一条项链，非常时尚漂亮，同学们都纷纷称赞他，而我撇了一下嘴说，这有什么呀，我也有一条，比这个漂亮多了。罗丽娜不屑地笑笑说，我这条可是纯白金的，接近300块钱一颗呢，永不褪色。我的心突的一跳，仔细看了又看，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殊来。罗丽娜抢了回去说，你懂什么呀。我不相信罗丽娜的话，专门跑到新开业的商场去首饰专柜看个究竟。我竟然发现有一条纯白金的和我的那条纺织品是一个式样的，如果不是它摆在后玻璃下还有上面的标志，我几乎就以为那就是我的。就在那一刹那，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念头来，我忘了是在哪部电影里看过的，只要买上一条和柜台里一模一样的首饰，就能够借挑选的时候掉包，掩饰得当，即使是电子眼也很难察觉。何况这个商场根本就没有监控设备，而这一款比罗丽娜那条漂亮多了，到时候一定可以狠狠刷刷她的嚣张气焰。其实我的家庭条件要比罗丽娜优越很多，但是父母对我很严格，而她的父亲却总是对她百依百顺，导致我什么都不如他。 我偷偷地拿出了装在书包里的假项链，当时只顾考虑世成后罗丽娜的反应，居然一点也没有紧张，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老手。刚好另一个顾客让服务员拿戒指，我轻而易举地就调换了项链上的标志，服务员丝毫没有怀疑，顺手把假项链放回了原处。我按耐着狂喜狂跳的心，刚到商场的门口就被跟随而来的一个人吓得魂飞魄散。那个人的肩膀上居然有一部摄像机，他指着我的口袋又指指摄像机，显然是他的意思，刚才那一幕全部被他拍到了。当时我差点晕过去，我连想都不敢想，如果这件事暴露了会怎么样。爸爸当时已经是区委宣传部的部长，也算是响当当的风云人物，我出了这样的丑事就是给他抹黑，他不打死我才怪。更要命的是，我在学校里会沦为别人，特别是罗丽娜的笑柄，成为一个十足的过街老鼠。那个人大概是看我脸色惨白，赶紧说，小姑娘别怕，我是电视台的，我叫彭强，我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不会出卖你的。他见我不相信他，一边示意我向旁边走，我猜不到他到底想做什么，心乱如麻地跟随他。看他打开一辆采访车的车门，终于放下心来。我从小就对记者有极好的印象，我甚至想象他会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帮助我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项链换回去。说实话，我已经后悔地把肠子都悔青了。可是，他只字不提项链的事，却频频打电话约我出来见面。彭江是个英俊的男孩，比我大八岁，说话幽默而风趣，很明显他在刻意地讨我的喜欢。可是，在项链的阴影下，我却越来越怕见到他。有一次他打电话，我借故要考试没有答应，他突然说，你晚上来我宿舍吧，我打算当你的面销毁那段录像，那样你就彻底放心了。我连连答应。等我到那里的时候，彭强已经喝得差不多了，我见状想走，可是他插上门，完全没有了平时的温文尔雅。他对我说，你要是喊我就把一切都公开，然后一下子上来抱住了我。我愣住了，长到17岁，我甚至还没有拉过哪个男孩的手，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个刻意保护我的侠士，没想到一开始他就抱了不轨之心。我那晚的懦弱让我失去了一个少女最宝贵的贞操和尊严，一个连初吻都没有尝试过的女孩，在粗暴和屈辱中成了一个猥亵男人的泄欲的工具。那一夜让我知道，我再也没有资格和罗丽娜一争高下，即使再普通再卑微的女孩都比我更有自信站在阳光下面。好几次我走到父母的房间门口，想对他们说出一切，可是每一次我都是默默地退了出来。爸爸小心翼翼地过着他的官场独木桥，假如让他知道彭强的存在，无论用怎样的方式解决问题，爸爸都不可能再这样意气风发。在他的眼里，我只是个孩子，他哪里知道这个孩子一个人在夜里独自吞咽屈辱的折磨，而在白天却变得越来越沉默。更可怕的是，彭强在事后变了一副嘴脸，他打自己的耳光，说自己酒后失德，信誓旦旦地表白他自从第一次看见我就喜欢上了我，他绝不是想要挟我。当时他和我开了一个玩笑，不过是借此和我交朋友。我不相信他的鬼话，他从肆无忌惮变得温情脉脉，很大程度上是在试探我的态度，看有没有可能长期的控制我。这样的说辞让我毛骨悚然，我仿佛看见了自己像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老鼠，任由他摧残戏弄。 他装纯情王子没多久，很快就暴露了本来的面目。除了偷换项链，他还把我和他的关系当成了逼我就范的把柄。他说只要我说出去你就完了，别耍小聪明，你马上就十八岁了，到时候我就会说是你勾引我，目的就是为了让我替你隐瞒偷盗事件。你不要装得那么无辜嘛，我连你身上的印青都一清二楚，你不要每次都像仇人一样对我，你要是把我哄高兴了，说不定我还会放过你。我早就看透了这个流氓的本性，可是我实在猜不透未来会怎样。他算是一条暗河，有黑无底，暗淡无光。高三暑假，我发现自己居然怀孕了，学校只放假十天，我不顾父母的反对，哭着闹着要去旅游，实际上却跟着彭强去了临时做人流。躺在冰冷的手术床上，眼泪如决堤的河，护士大概以为我非常疼，略略掩饰了一下面试的表情，抓住我的一只手用力安抚我的腕部，轻轻地说了一句，小小年纪何苦。我多么希望那就是一双救命的手，把我从这个泥潭里拉出来。当冰凉的器械伸进我的身体的那一瞬，揪心的疼痛和屈辱让我恨不得立刻死掉算了，这样我就再也不用夜夜梦里发了疯一般拼命跟在一双看不见的手后面求他来救我。我甚至学着讨他的欢心，等他慢慢对我放松警惕了，我找机会在他的房间里找那盘录像带，可是每次都无功而返。我知道他一定藏在最隐秘的地方，就偷偷配了他的钥匙，利用他出差的机会把他的屋子仔仔细细全翻了一遍，可是还是什么都没有找到。我彻底绝望了，除了应付他，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的学习。我要考到外地去，它是我目前摆脱困境的唯一的方法。就这样，我不顾奶奶姥姥的强烈反对，毅然考去了北京，离家1000多公里。走的那一天，我泪如雨下，家里人都以为我是舍不得他们，只有我自己明白，我哭的是自己如此不堪回首的青春。站在绿云环绕的校园里，我常常吁了一口气，这不是我一直向往的吗？再也不用在群人的窥探里过提心吊胆的日子，唯恐他们发现不堪的事实，再也不用任由那个卑劣的人凌辱和要挟。可是我真的能和别的同学一样吗？同宿舍的女孩一到周末就和男生相约去爬山、登长城、逛街购物，学校的老乡每个月举办一次会餐，大家忙着参加各种团社。一开始我也积极地参加，有一次一个老乡无意中说，我们过年回家时大家搞个活动，把聚会拍摄下来以后做纪念。他有个表哥在电视台能借到摄像机，我像突然见了鬼一样找借口匆忙走了。我发现自己已经不正常了，遇到任何事情都要联想到彭强会不会顺藤摸瓜地找到我。为了躲避彭强，我寒暑假找各种借口不回家。第一个春节，我一个人在宿舍里，暖气停了，我裹了一床棉被 接姥姥打来的电话，硬着声音安慰姥姥说，不是为了学习啊，姥姥，你的平平已经懂事了。可是眼泪流了一脸。七月初五是我的生日，班上有个叫贾林的男生送了我一束玫瑰花，管理员喊我下来，我其实挺喜欢他的，但是一直狠心对他冷着脸子，他坚持不懈的态度早就融化了我的内心。我接过玫瑰花的那一瞬间，却突然发现彭强和爸爸站在楼下，玫瑰花掉在了地上，我仿佛一下子被打进了地狱。知道彭强居然被调动到爸爸身边做了爸爸专职司机，于是他很轻易的就弄到了我宿舍的号码。他在电话里信誓旦旦的表白，他已经对我没有了非分之想，而且他已经成家了，他只是想靠着我爸爸以后得以提拔，这一点他说需要我帮他美言。我劝他趁早死了这条心，我爸爸从不允许家里人借用他的关系。而彭强嘿嘿笑着说，我可不一样，我这个人你是了解的，惹急了大家一损俱损。他的无赖口径彻底把我打回了原形。我在彭强的威胁和贾玲的追求下心神俱碎，为了把被人窥探到秘密的危险降低到最低点，我当众把贾玲的情书摔在他的面前，告诉他不要再纠缠我，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比他强百倍。他那副屈辱难堪的表情我永远也忘不了，我脸上笑着，可心里却在滴血。我在心里面成千遍上万遍地说着对不起，我已经没有资格接受这样执着的爱情。毕业那年，彭强打来电话说市里有个车队队长调走了，他想补这个缺，如果爸爸推荐他，以后就会安守本分，绝不做自毁前程的事儿。我没有胆子找爸爸，就找了爸爸最好的同学，市委另一个部门的领导让彭强坐了那个位子。其实我可以留在北京，回家也能进到理想的单位，可是一想到彭强那张虎视眈眈的脸，我就只想逃。于是我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报名去了西藏。大学四年回头看看，我居然没有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就像是一只过街老鼠。我再也不想过那种惶恐不安的日子，如果西藏是一片净土，我宁愿在那个一个人也不认识的地方获得重生。五年后我已经是接近三十的女人，西藏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却平静而安详。这一年的春天，我无意中得知彭强已经在两年前死于一场车祸，好像并没有从他的遗物里找到什么不寻常的东西。我发了疯一样辞职，收拾行李打车赶往拉萨，我要立刻飞回到亲人的身边。我休息了半年，顺利地进入了电视台，在一个新闻栏目做记者。有一次接到一个紧急采访任务，我的搭档摄像在路上塞车了，他打电话让我先去把摄像机取出来，我们到采访地点集合。那是我第一次进摄像器材库，一步一步的摄像机摆在那里，我一眼就看见了内部红色外壳的小型的机子。我第一次见到彭强被他偷拍就是这种机子。 管员一边帮我取机器，一边解释说，那部红机子是我们电视台第一部微型进口机子，我刚刚组装起来就被一个司机摔坏了，他接着拿着去商场换，可是人家哪里会给他换呢？几万块钱的东西一次也没有用，就这样废了。后来扣了他几个月的工资也就没事了，再后来人家调到市委去了，想想我就心疼，我的头在嗡嗡作响。我被那次偷窃事件折磨了整整十年，是我人生里最好的十年，我都生活在恐惧和屈辱里。如今却有人告诉我说，彭强那时候拿的是一个摔坏了的摄像机，他用莫须有的证据偷走了我十年的花样年华，然而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还得回来。我爬到一座山的山顶上，放声大哭了一场。我能哭出心中的委屈，可是我能抹去生活的印记吗？我抬头看看太阳，它从来不眨眼。我知道什么都需要靠自己，只有坚强才能让人明澈。我用十年的光阴明白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当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导致最后觉得自己的青春不堪回首，若干年之后才发现是生活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最后的一个故事，有多少青春可以重来。下周同样时间46年再见。